早晨，好高兴继续同大家嚟去分享神嘅说话。让我哋首先有个祈祷。爱我哋嘅天父，我哋去多谢你，多谢你赐下救恩，让我哋系有新生命，有永活嘅盼望。上帝即系响嚟紧圣诞节将近嘅时候，主都恳求你去即系帮助我哋，让我哋再一次嚟去思念你嘅爱。也都将呢份嘅爱嚟去系传递俾周围嘅人，叫到即系未得着你嘅爱嘅人咧，都系即系一同得着嗰个新生命、新嘅盼望。我哋亦都恳求你帮助我哋响呢个即系你嘅面前嚟去有嗰份嘅专心，嚟去专注响你嘅话语同埋咧嚟去专注响当我哋系去一息间都仲有系诗歌回应嘅时候，都恳求你让我哋都系响嗰个歌词里面嚟去细味你嘅恩典，好叫到我哋系去省察我哋嚟去立志嚟去继续跟从你，就好似正话公牧师祈祷嘅时候所讲，我哋系成为你流通嘅管子，将你嘅恩典系一点一滴嘅嚟去传俾周围嘅人。我哋多谢你听我哋嘅祷告，我哋咁样祈祷，咁样仰望，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阿门。今日咧，我哋会系睇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一到十七节嘅内容，题目咧就系主嘅怜悯同埋主嘅使命。讲起怜悯咧，我谂起我响维珍学院读书嘅时候咧，有一次系深深经历主嘅深深经历主同埋老师嘅怜悯。话说咧，其中有一个学期我系修读哥罗西书，咁老师嘅要求咧就系学期结束嘅时候咧，我哋每人咧都要递交一篇释经嘅专文。但系咧经文咧就唔系响哥罗西书嗰度拣选。而是要在以弗所书那里拣选。但是呢，我当时迷迷懵懵呢，即使是看到课程的大纲呢，但是我仍然都一个心一路都是想呢，既然是上哥罗西书堂呢，就自然要做哥罗西书的功课的啦。咁于是呢，我做功课的时候呢，就拣了哥罗西书的经文。咁而当我恍然大悟的时候呢，已经是交功课嗰日，第二次是重做。咁当时咧，我就好惊嘅，因为咧，我好惊咧，我要重新嚟去修读呢个课程，我亦都好惊咧，系浪费时间，更加惊咧就系浪费咗我老婆咧辛辛苦苦赚翻嚟嘅钱，要再报过呢一科。不过咧，太太当我同太太分享我嘅恐惧嘅时候咧，佢反而好淡定，佢鼓励我，佢话你翻去同你个老师解释啦，话唔定老师有恩典咧。于是咧，我就硬住头皮咧，我就落楼，然后咧就去搭巴士翻去学校。喺巴士里面咧，我一直都系好忐忑不安，我俾恐惧嚟去支配住。翻到学校咧，我第一时间即刻跑上去老师嘅办公室，然后咧气都未喘定，你见我其实都系咁啊，行完楼梯我都系气寒气喘啊，反映我平时太少做运动。咁我就对住佢咧，我一路系咁唞气，然后就用英文同佢讲 ：Sorry, Professor Soderlund, I have made a big mistake。咁然后咧，跟住佢都唔系好知我发生咩事。咁然后我话：对唔住，我做错咗功课，我拣错咗经文。咁啊，跟住老师听完之后咧，就笑笑口话咧：喂，课程大纲一早讲咗，你做咩咁大懵嘅？咁跟住咧，我嗰阵时咧知衰啊，但系咧亦都。条气都未顺啊，咁啊一路喘气，一路都即系唔知讲咩好，咁啊等佢发落啦。过咗一阵咧，佢就个老师讲咗一句说话，佢话其实每年咧总有你呢类学生出嚟啊。咁然后咧停咗一阵，跟住佢话你将功课放低啦，等我睇下点先算啦。咁虽然咧嗰下我即系觉得老师肯收我份功课咧，我都觉得如释重负。但系咧，我仍然都系将呢个担子咧，都系仲系放喺个膊头上面，我都系放心唔落。嗰日咧都系心不在焉，我好惊咧，就系老师会唔会要我重读？两个礼拜后咧，我收到学校嘅电邮，咁就叫我咧可以上网嚟去即系查翻我嘅成绩啦。咁当时咧，哇！当我见到呢个电邮嘅时候，我个心咧就突然间加速系咁跳。咁啊，卜卜卜卜咁跳咧，咁啊好紧张。咁连我攞住个 mouse 咧，我只手指都震。咁啊，当我 查翻自己嘅成績嘅時候咧，我真係唔敢相信我嘅眼睛。我亦都因為咧當我睇入去嘅時候，打開我嘅檔案咧，咁老師不但止冇俾我，仲俾我係A 減嘅分數。咁後嚟咧，當我攞翻份功課嘅時候咧，佢唔係即係俗語講話，佢唔係 hea 住嚟去改嘅，佢而係咧即係好仔細逐行逐行嚟去批，甚至連我 grammar 連我文法上嘅錯誤同埋串錯字，連個標點符號個 full stop 係放喺個括號出面定係入面咧，佢都照執我。哇！同埋臨尾咧，佢都寫翻一啲鼓勵嘅説話。喺嗰一刻，我去思考憐憫係乜嘢，恩典係乜嘢。而當我再諗翻自己嘅嗰刻嘅光景嘅時候，我亦都覺得自己其實好差，因為咧當事情可以掌控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可以靠小聰明嚟去過關，唔覺得憐憫咩嘢恩典係咩嘢一回事。我仲以為自己係可以豪俾人哋嘅，即係我覺得我可以憐憫人哋，甚至係覺得自己係救世主。但係唯獨係去到無能為力嘅時候咧，我先至係體會到憐憫同埋恩典嘅可貴。喺學業上面咧，老師嗰份嘅憐憫恩典尚且係可以叫到學生係走出恐懼憂慮，但係喺生同埋死嘅事情上面，神嘅憐憫恩典就更加不得了。喺今日講到經文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一到十七節裡面，我哋睇見係兩則嘅記載，一則咧就係講述主耶穌醫好百夫長嘅仆人，而另外一邊咧就係去講主耶穌係使到寡婦嘅獨生子係復活。比較之下咧，兩則嘅故事咧既有相似嘅地方，亦都唔係完全嘅相同。而呢兩則故事最大嘅共通點咧，莫過於都係關乎醫治。兩個故事咧都係兩個人物佢哋嘅情形，一個係嗰個奴仆，一個咧係嗰個嘅獨生子，佢哋嘅情形都係得著扭轉。但係兩則故事最大嘅差異咧，係喺嗰個嘅過程。喺一邊主耶穌係搖佢嚟去醫治呢個百夫長嘅仆人，另外一邊主耶穌係即場嚟去命令呢位青年人咧嚟去復活。究竟路加將呢兩則嘅故事係並列有咩嘢嘅用意呢？又同今日嘅講題主嘅憐憫係有咩嘢嘅關係呢？或者呢兩則故事嘅並列係讓我哋睇見主嘅憐憫係有乜嘢嘅內涵？而今日講到嘅大綱，主嘅憐憫咧係有五項嘅特質。第一項係喺第一到第五節同埋十一到十二節，係無分背景嘅。第二咧係主嘅憐憫係有行動嘅，第六節嘅上半段同埋十三、十四節。主嘅憐憫亦都需要咧係憑信心嚟去領受，第六節嘅下半段到第九節同埋咧係十四節。而主嘅憐憫亦都係帶住能力，第十節到同埋十五節，同埋咧主嘅憐憫係叫到人咧係重整信念，第九節同埋十六、十七節。让我哋逐一睇下呢啲嘅内涵。经文咧系会用新译本，大家咧可以系睇投影片嘅。首先我哋睇下主嘅怜悯系点样嘅。第一个嘅特质系冇分嗰个嘅背景。让我哋一齐诵读，首先诵读第一到第五节，然后十一到十二节。耶稣向群众讲完这一切话，就进了加百农，有百夫长所重用的一个奴仆，病得快要死了。百夫长听见耶稣的事，就打发犹太人中几个长老到他那里，求他去医治他的奴仆。长老们就来见耶稣，恳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人民，给我们建造会堂。跟住十一到十二节，后来耶稣往拿恩城去，与他同去的有门徒和一大群人。他走近城门的时候，有人把一个死人抬出来，是个独生子，他母亲又是个寡妇，城里有一大群人陪着他。在这两段的经文里面，主的怜悯的对象分别是百夫长和他病危的仆人，和一位寡妇和他的独生子。首先讲百夫长和他所重用的仆人。百夫长是什么来的呢？百夫长咧就系罗马帝国嘅军官，通常咧系外邦人， 根据罗马军队的编制，一个军团通常有6000名士兵，每100名士兵就有一位百夫长来去统领。当时候以色列人是受罗马统治，在一般的以色列人眼中，百夫长的额头是作了两个字，作了哪两个字呢？就是爪牙，爪牙，因为它是象征罗马帝国的统治，负责维持社会治安，或者简称是维稳，而且是看守税关。不过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这位的百夫长的额头似乎是作了是跟爪牙是相反的词语，是亲民。怎样看到呢？在第四和第五节，这位百夫长是跟那班以色列人是怎样的关系？是爱他们，是爱他们，还有呢，是并且为以色列人呢来去建造会堂。难怪在第三节的时候呢，以色列的长老是愿意为他呢来去向主耶稣来去求情。除了亲民之外呢，这位百夫长的额头呢也都作了呢另外四组的词语。第一组的词语是有权，因为呢他是统领罗马士兵。第二组的词语是他有势，因为呢刚才提过在第三节他能够对以色列的长老有一定的影响力。第三组的词语是有钱，因为呢在第五节他为犹太人呢来去建造会堂。根据文献呢，百夫长的人工呢是他下属的15倍的。而有第四组的词语呢是他有品，因为呢在第二节重用这个字呢是有尊重和珍惜的意思，意味着呢百夫长是有那份的人情味，是去关心他的仆人的安危。而在第四和第五节呢，他对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的宗教亦都有相当的尊重。无独有偶呢，在路加的笔下呢，这位百夫长和使徒行传10:2的哥利流呢都是正派的人士。但是主耶稣是不是因为百夫长亲民，他有权有势有钱有品就帮助他呢？看来不是，因为在另外一边，在第12节里面，耶稣亦都是帮助无权无势无助的寡妇，同埋他死了的独生子。在以色列人的社会里面，虽然呢旧约出埃及记、生命记呢都是规定要善待寡妇，但是实际上呢，在当时男性主导的社会里面呢，他们寡妇呢既是没有社会的地位，在经济上面呢亦都需要呢是依靠仔女来去过活，往往容易呢是受到欺凌，财产呢亦都容易受人侵吞。而这个亦都是呢在路加福音20:47里面主耶稣谴责那班宗教领袖的原因之一。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或者寡妇，这位寡妇会以为起初有个独生子，还可以寄望呢是寡母婆守大个仔，可以守得云开见月明。但是在那一刻，相信是事与愿违，因为是白头人送黑头人。他失去了家庭的支柱，可以说是梦境成空，一无所有。他的处境是相当之的凄凉。但是无论有权有势定是无依无靠，主的怜悯都同样临到他们的身上。这个反映什么呢？这个也都反映主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主。主耶稣是跨越地域的主，因为在第一节和11节，无论在加百农和在拿恩，主耶稣都施恩去怜悯。第二，主耶稣也都是跨越民族的主，无论是以色列人外邦人，他都愿意来去怜悯。主耶稣也都是跨越阶层的主，无论是上等人、草根人士、无助的人士，他都怜悯。归根究底，主耶稣本身就是愿意乐意施恩的主，这个是他性情的一部分。诗篇103篇第8节告诉我们，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无论我们是怎样的人，主耶稣都愿意来去成为我们的帮助。各位弟兄姊妹，对照着主的性情，我们的怜悯又是什么一回事呢？会不会是厚此薄彼，亲疏有别，或者是你对我好我先对你好，又或者是你对我不好我就趁你落难 送多你一个增值的服务，硬多你两脚。又或者我哋会唔会只不过是语言艺术家啊，讲几句咁就打发人哋算咗？主嘅怜悯唔系净系讲咗就算，而系佢系有嗰个行动。呢、这个亦都系主嘅怜悯第二项嘅内涵。主嘅怜悯第二项嘅内涵系有嗰份嘅行动。让我哋一齐诵读第六节嘅上半节，同埋咧13同埋14节。第六节上半节系耶稣就和他们同去。13同14节呢就是主看见了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上前按着杠子，抬的人就站住，他说青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在第六节的上半节，当主耶稣是听见以色列长老的请求，就同他们去一起去。好一个就字呢，是反映了主耶稣的怜悯是没有耽言的。另外，按照主咧马太福音第八章5-7节嘅记载，当百夫长系亲自嚟去恳求主耶稣嘅时候，主耶稣亦都系一口嘅嚟去答应，冇耽言。乍眼睇嚟，主耶稣咧纯粹系因为百夫长系对以色列人好，所以咧先至去医治百夫长嘅仆人。但系刚才都提过，唔系嘅，主耶稣本身就系一个乐意施恩嘅主。而另外一方面，喺第13同埋14节。面对失去独生子的寡妇，主耶稣亦都用了一连串的行动来去表达他的怜悯。在短短两节的经文里面，我用红色来去标示了主耶稣一连串的行动。首先他是看见。看见之后他不是视若无睹，而是他是有动了怜悯的心。怜悯这个字呢很难翻译。如果照字面翻译呢，就是说呢他的五脏六腑呢是在那里搅动。相当于呢就是广东话的什么呢，个心是看到人家的凄凉的时候，个心是拉实晒。好，非常之难过。跟住呢就是他对寡妇来去说话，叫他不要喊，然后他上前按住用来呢抬运尸体的那个长棍。在那一刻，主耶稣已经不在意究竟会不会是玷染不洁，也都不理会人家的眼光。然后主耶稣就是吩咐青年人起来挽回他的生命。在这一连串的行动里面，主耶稣是既有那份的怜悯，也都有那份的行动。在今年的六月的时候，美国加州一间小学的4年级的学生是发生了一宗是很感人的故事。话说有位嘅男仔呢，佢就係有癌症需要化疗。大家都会知道化疗其中一个嘅后遗症就係啲头发粒。后来呢，这个男仔更加係要将成个头呢剃光。当佢返到学校嘅时候呢，因为佢光头，大家呢就会对佢係投以特别嘅目光，令到佢好尴尬。后来呢后来呢就是有15位的同学呢陪他一起光头。因为呢他们这样做就是想呢这个男仔不会是对这间学校失去归属感。而其中一位同学更加说如果人人都剃光头，那班出面的同学就不知道我们哪个同学仔病了。那就亦都可以让他呢不用被人家的目光来去影响他。而这位患病的同学仔的爸爸知道之后呢，他的回应就是这个实在是难以形容的爱。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是从这班小朋友那里来去学习功课。真正的怜悯除了是有那份的同情心，也都要有那份的行动。或者讲到这里呢，可能你都会说喂，我其实都等了很久，但是神呢一直都没出手。我的回应呢就是，我们会不会限制了神的作为呢？在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会不会是当神不是按照着我们的心愿来去出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神不理我们，神不关心我们，甚至是离弃了我们。我们的偏执会不会是遮蔽了我们的心眼，叫到我们是对神的带领不离不弃，是视而不见。神的怜悯除了是有要用心来去细察，也都要用信心来去领受。这个呢亦都是神的怜悯第三项的特色。 神嘅怜悯嘅第三项嘅特色就系凭信心嚟去领受。让我哋一齐诵读第六节下半节同埋到第九节同埋十四节。第六节下半节咧就系、是、离那家不远的时候，百夫长派几个朋友来说：主啊，不必劳驾，因为你到卸下来，我实在不敢当，我也觉得没有资格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自己是在别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别一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作这个，他就作。耶稣听见这些话，就很惊奇，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样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没有见过。第十四节是：于是上前按着杠子，抬的人就站着。他说：青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在第六节的下半节去到第九节，百夫长将自己所身处的军队里面的架构来去对照自己对主耶稣的信靠。百夫长是相信主耶稣的说话是带着能力，他是服应在主耶稣无上的权柄和尊荣里面。百夫长这么无比的信心是得到主耶稣的称许。百夫长的信心是流露着四重的特质，是值得我们去学习。而我们可以用四个英文字母来去表达，而这四个英文字母也都合起夹埋起来就是 HEAT。第一个 H 就是 humble。百夫长他是谦卑，来去承认自己能力是有限，而且承认神的大能是需要神的帮助。第二个E 呢就是 expect， 就是呢百夫长是对主耶稣有期望有期待。但有时候我们去想回我们的光景，会不会有时我们反而是对神是没有那份的期待呢？正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当我们是不存寄望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被那些失败的主意、消极的心态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我们自然是看不到神，我们自然是跟神的帮助是擦肩而过。第三是 A， 是 aware， 对于主耶稣的言分和事迹，百夫长应该是略有所闻；对于主耶稣的性情，百夫长也都应该是略有 的领悟，相信他是百夫长，相信他是愿意来去施恩，愿意帮助困苦的人。而 T 就是 trust， 信靠。百夫长是不需要主耶稣亲自的来去上门，相信他一句说话的吩咐就可以医治他的仆人，当中是流露了信而有交托 的精神。在另外一边，在十四节，当主耶稣是上前按住那条的长棍，然后抬住青年的人呢，他们就怎样呢？站在那里。我们可以有没有想过，就是抬的人他不一定是要站在那里的，可以叫主耶稣麻烦你借命咯，甚至是斥责他说：喂，你还在那里拦住条路，你嗨到你会沾染那个不洁的。但是他们反而是选择站在那里。好一个站在那里，虽然是未必有齐刚才 HEAT 这些的元素，但是他们亦都有那个 aware， 意识到主的出现是会带来那个局面的扭转。他们亦都有那个期待 expect， 他们期待主耶稣的介入，而他们亦都有那个信靠，当他们停在那里，就是将那个青年人来去交在主的手里面。结果百夫长的仆人是已经好了，而那个青年人亦都是死而复生。一宗康复的事件，一宗复活的事件，再再是印证主的怜悯是带着能力。而这个呢也都是主的怜悯第四项的特色。主的怜悯是带着能力。让我们一起诵读第十节和十五节。第十节是奉派的人回到家里，见那奴仆已经好了。十五节，那死人就坐起来开口说话，耶稣就把他交给他母亲。在第十节里面，百夫长的仆人已经好了。在这里有三件事是值得我们去留心的。第一，就是主耶稣是扭转了那个仆人的病情。第二，主耶稣的医治是遥距的。根据经文的记载， 主耶稣同埋仆人一直都冇见过面。而根据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三节嘅记载，主耶稣咧充其量咧都系答应百夫长嘅请求，但系都系冇见过嗰位仆人，更加冇任何嘅接触。由此可见，主嘅能力系无远不届。第三，如果我哋参照NASB 咧，已经好了系咩嚟咧？就系、是、咧 in good health， 即系话咧系个健康系非响一个非常好嘅状态里面。而我哋参考新汉语译本嘅注解咧，已经好了咧，亦都可以翻译做咧系身佢嘅身体系非常嘅健康，身体非常健康。由此可见，主唔单止医治咁简单，亦都系超额嘅嚟去完成。超额嘅嚟去施恩，换言之，主嘅怜悯系远超我哋所想所求。第十五节嗰度，主耶稣佢系吩咐嗰位青年人起嚟之后咧，嗰位青年人点啊？就开口讲嘢。同样有三件事系值得我哋注意。第一，主耶稣系胜过死亡嘅权势。第二，主耶稣佢嘅说话同样系带住能力，系叫嗰位嘅青年人系死而复生。起嚟是象征呢就是复活。而第三就是主耶稣的怜悯同样是远超所想所求。因为呢这位青年人不单止复活，而且是能够讲说话。我们有没有想过能够讲说话代表他是非常健康。虽然呢圣经这里没有讲明，但是我相信当那个青年人第一句的说话呢一定会是阿妈我没事了。但而当嗰位寡妇见到个仔系从主耶稣嗰度嚟去交即系接过呢个仔仔嘅时候，我哋亦都可以想象当时嘅情面嘅情景系几咁嘅感人。嗰位嘅母亲起初可能系目定口呆，唔相信自己嘅眼睛，但跟住佢亦都会系破涕为笑，同呢个独生子系相拥抱物相拥互相的拥抱。主的怜悯所彰显的能力不是要叫我们一味来去着眼他的权能，而是要重新去思考眼前的主耶稣究竟是哪个。他来到这个世间他是为了什么事，而这个也是主怜悯第五项的特色，是叫人呢是重整那份的信念。让我们一起看第九节和十六、十七节。第九节是这样说，耶稣听见这些话就很惊奇，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样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二十六十七节是这样讲的，众人都惊惧，众赞神说，有伟大的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他的子民了。于是这话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各地。在第九节里面，主耶稣对百夫长的信心是非常之的惊讶。如果我们参考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一到十二节的内容，主的说话还有下文的。他在十一到十二节还有两句，就是我告诉你们，必有许多人从东从西来到，和阿伯拉罕、以撒、雅各在天国里一起吃饭，但本来要承受天国的人反被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主耶稣这番的说话明显是要叫到以色列人来去检视他们刚才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四到第五节所讲的一番说话的背后他们的信念。以色列人他们认为要有善行才配得神的怜悯，更何况百夫长是外邦人，如果不是善待以色列人，跟在他们的概念里面根本是跟神的怜悯是绝缘。但是主耶稣用行动来去告诉我们，听他的怜悯是白白的，是无条件的，我们只要是谦卑下来来去凭信心来去领受就可以。在第十六和十七节，当主耶稣是将寡妇的独生子起死回生，众人亦都认定主耶稣是伟大的先知，而且是认为是神眷顾他们的子民。或者主耶稣令这个独生子是起死回生，令我们想起亦都令当时的人想起呢，就是列王记上十七章十七到二十四节的记载，先知以利亚是使到寡妇的儿子复生。但是主耶稣是比先知是更加伟大。因为第一，在十四到十五节 主耶稣只是讲一句说话，这位青年人就起来。但是在列王记17:20-21，以利亚是首先要求告耶和华，主耶稣在这里，主耶稣是直接的运用他圣子的权柄，使这个人是复活。而以利亚是首先要求告上帝。第二是在15里面，主耶稣是使那个人复活之后，那个人开口说话，表明他是完全的康复。在列王记上17:22，以利亚所医好的细路呢，经文只是描述他是活了。另外在路加福音8:55，当主耶稣是使会堂主管的女女是复生的时候，这个女仔亦都立刻起来，而且呢跟住可以进食。可以睇到呢，主的能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究竟主耶稣是哪个呢？或者我们都好像施洗约翰在下文路加福音7:20这样说，在逆境底下是开始失去了耐性，失去了信心，忘记了耶稣的吩咐，不禁问句就是，你就是那位要来的，还是我们要等别人？言下之意是 how long， 要等到几时？主耶稣在路加福音7:22-23那里这样说，是非常之的关键。耶稣回答他们说什么？你们回去把看见和听见的都告诉约翰，就是瞎的可以看见，跛的可以走路，患麻风的得到洁净，聋的可以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听，那不被我绊倒的就有福了。这番的说话一早是在路加福音4:18宣告过，而且是引自以赛亚书35:5-6和61:1。这两段的经文都是以赛亚这两段的经文都是预言以色列人是被掳流亡的日子是要告一段落，神是要扭转他们的命运。放眼创世纪3罪的恶果和神拯救世人的计划，主耶稣的降生不单止是要拯救以色列人，亦都要拯救全人类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不再做罪和死亡的奴仆。在上一季我有机会来去跟大家分享创世纪3，是指出罪是带来五重的哀歌，人神关系的逆转，人际关系的逆转，家庭关系的逆转，自然环境的逆转，和人类环境的逆转。主耶稣的降生就是要赐下转机，将人生的哀歌是化为海歌。我们有没有把握这个转机？来到结束的时候，我们今天看过主的怜悯的内涵，他是主的怜悯是无分背景，是有行动，是要凭信心来去领受，带着能力和叫人来去重整那份的信念。来紧圣诞节很快到，让我们再从主的怜悯来去再一次思想主耶稣降生的意义。让我们再去想想，当有时当我们行过超级市场，或者去经过一些的商场的时候，可能都已经有人是响起那个啷啷。但让我们再去问，就是圣诞钟声为谁而响？必定是为到全人类，包括你和我来去响起。但是圣诞钟声又奏起怎样的乐章？一定是约翰福音3:16的内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将主的怜悯和使命是连结起来，圣诞的钟声又奏起响起怎样的使命的乐章？放眼宣教的使命，主耶稣的怜悯是无分背景，无分地域，无分民族，亦都无分那个阶层，让我们把握来紧这次圣诞嘉年华会，好好招待新来宾，让到他们在我们的身上面看到主耶稣的大爱。放眼家庭使命里面，主的怜悯是有行动，让我们摒除那些的心照啦，他应该会知道的这些的自欺欺人的观念，用具体的行动来去关心我们的家人。 打破中间的围墙。工作，放眼工作那方面，主的怜悯是带着能力。我不是叫大家感情用事，但是亦都让我们在职场里面，在办公室里面，是做一个情理兼备的人，活出那份的宽容，叫到彼此之间是有改正成长的空间，也都叫到职场人际的关系是不再一样。放眼休闲使命那方面，让我们来去重整信主义的怜悯，是重整信念，让我们来去善用我们各样的圣诞的聚餐。我相信呢，即是嚟緊呢个过埋呢几个礼拜，你见我肚腩都好胀。咁但係呢，亦都我哋唔好淨係食食食，亦都呢喺里面，我哋除咗係享受嗰个美食嘅同时，我哋一起嚟去默念主嘅爱。喺呢度我再加多一个加多一项，就係个人嘅成长。主嘅怜悯係要到我哋凭信领受，让我哋喺艰难里面，我哋学习放手，让神嚟去动工，相信神是有最好的安排。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去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是有有你宝贵的话语。上帝，当我们打开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又或者当我们回想起我们可以去得着得蒙你拯救的时候，已经是深深的来去经历你那份的怜悯。主，恳求你去帮助我哋，亦都好可能面对系我哋唔中意嘅人，又或者系唔中意嘅事嘅时候咧，我哋都好难嚟去将呢份嘅怜悯嚟到活出嚟。但系主，恳求你就系帮助我哋嚟去实践你嘅大诫命同埋你嘅大使命，好叫到咧，即系我哋唔单止系口口声声嘅爱你，我哋亦都系可以系活出嚟嘅时候，亦都将呢份嘅爱系同身边的无论信和不信，又或者是踩正我们死穴的人来去分享。上帝亦都恳求你来去帮助我们。我们来紧不单止是圣诞节，不单止是一个商业化的假期那么简单，而是再一次来去默念主你的大爱，主你救世的计划。好叫到我们再一次来去重拾那份你所颁布给我们的使命，来去好好的在新一年里面，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来去发挥我们那份的感染力。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祷，这样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灵名字，阿门。